生命的舞者，方兴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说王玉亮的一个故事哦。这个故事也许就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哦。对，安神父好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方兴你好。
有时候我说着说着就觉得神父好像就是我们节目中必然的人物，所以经常觉得他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。不过其实很长的时间神父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给我们很多的指引。那神父经常会有一些好的观点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呢，都从不同的观点、不同的面向来有一些新的认知。尤其为方兴来讲呢，让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。所以啊，我经常打电话给神父或者要录音的时候，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
谢谢。
OK， 我们来讲今天的故事啊。王玉亮他在有一天吃过晚饭以后闲着没事儿，所以呢他就走出了教堂，准备到闹市里随便转一转。刚一出门，迎面走来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有四十来岁的样子，看他们那么亲密，猜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夫妇。这一男一女走到王玉亮的身旁时停了下来，那个男的带着一种哀戚的口气，然后对王玉亮说：小伙子，我看你像个好人，请你给我一点钱吧，让他吃上几口饭，我们已经饿了两天了。由于是近距离的接触，所以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样子。王玉亮出于谨慎，仔细地打量他们一阵子，看着那个女的用手捂着肚子，并且脸上呢还挂着几滴的泪花。王玉亮心里盘算着，看样子他们可能是真的，所以玉亮就问他们说：你们是打哪儿来的？那个女的说：我们是从山东来的，原本呢是来打工的，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却找不到自己的工地在哪儿。我们来这已经有三天的时间了，但是依然……这个女的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女人接着说：由于身上没有装多少钱，所以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。王玉亮听着这个女子的细述，他明白为何她的脸颊上会挂着泪珠。王玉亮心中反复的思索，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很多，假如他们是骗子，那我自己不就上当了吗？王玉亮再看看他们的神情，又好像不是骗子。而且王玉亮也考虑到，假如他们真的是来打工的，在饿了两天之后，这个男的没有首先为自己考虑，反而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妻子时，王玉亮自己心中其实是蛮佩服的。他认为这个男人的行为呢，就应该受到帮助。于是王玉亮很慷慨的掏出了十块钱给了他们。在临走的时候呢，这个男的一定要留下王玉亮的地址， 王玉亮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个天主教徒，这个男人立刻告诉他感谢天主。看着这夫妻两个远去的背影，王玉亮心中呢有了极喜的思绪。首先他想到也许他们真的是骗子，但是最起码王玉亮自己本身的意象呢是纯正的，因为纯正的意象可以使一个原本好的行为变得更好，可以使一个原本中性的行为变好，原本弱性的行为或者是恶的行为变成自己遵从正确良心的指引。所以有时候事情原本挺简单的，自己或许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却花费了大的时间和精力，采用辩证法、逻辑办法来推理，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出一个必然的结果，这样子要去帮助别人，是不是比较不近情理呢？王玉亮想，难道我们要靠着自己上过当的经验，也就是说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这种经验来让自己不再成为施舍的人吗？玉亮在想，耶稣为什么告诉伯多禄应该宽恕他自己的弟兄70个7次呢？他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，绝不能进去。所以当小孩子看到有人求他的时候，王玉亮认为小孩子呢会毫不考虑的去帮助别人，小孩子不会考虑这个人是不是骗子。但是当人长大之后，少了那么一份纯真，不再单纯的时候呢，凡事就会采取怀疑的态度。想到这儿，王玉亮认为他自己真是不如一个孩子，他也真正了解主耶稣喜欢孩子的原因了。王玉亮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了一个朋友，朋友笑着对他说，你真是个好人。王玉亮从朋友的笑里看得出来，那是带着一种嘲讽的意味。但是王玉亮愿意相信，这个时候上主对着他笑，而上主的笑是一种温暖、充满爱、充满赞美的笑。王玉亮认为上主对他笑了，笑看他用一颗小孩般的心灵去帮助这对夫妇。王玉亮的故事，我告诉你一个故事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人他到教堂来，那找我。当然，因为我在教堂里做一些帮助的工作，所以呢，我会经常看到这些人啊。那这个人进来告诉我说，他因为刚搬到这个附近， 那他必须呢，他在一个地方工作，那他有薪水，但是他的先生出了车祸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，先生的薪水或者工作就没有办法得到了嘛，因此呢，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薪水来养活家里啊。
嗯，
他就告诉我，他要5000块。
嗯，
那其实5000块为台湾的生活来讲，其实还不算太多。
嗯
嗯，可是我又怕上当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我就给他3000块。
嗯，
好，然后他就走了。
上当少一点，
觉得
少分一点，
少分一点，
愚蠢打了8折。
后来呢？大概隔了将近一个半月啊。
嗯哼。
我的神父下来告诉我，他说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很可怜。他的先生出了车祸、
一样的剧情，
对，一样的剧情。哎，我突然想想，好像在一个多月前这个人来过。
嗯哼，
那他告诉神父说，他会在第二天，因为神父，我们的神父是个外籍神父，他说他不太理解他的意思，因此他说你可以在第二天再来找我们的秘书，就是找我了。那我当然就很开心啊，我心想，哎，又可以去帮助一个人啊，就我一看，原来就是上一次来的那个人嘛。
嗯，
那其实在神父告诉我跟这个人来的空档当中呢，有一个修女打电话告诉我说，在你们堂口附近有一个女人啊，她是需要帮助的啊，因为呢，她先生出了车祸，其实还是同样的故事啊。然后这个修女就告诉我说，她刚刚给了她10000块钱啊，那她希望我们去探望一下这个教友。
嗯嗯嗯，
就在我放下这个修女的电话之后呢，
嗯嗯。
这个女主角就再度出现了，当时我很困惑哦，可是我这一次决定不再给她钱了，因为我有点愤怒啊，我会觉得说，即使你不是骗子，但是你一直靠着乞讨这种方式过日子也是不对的啊，因为天主有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工作啊，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，我就说，你留下你的地址，我们会去探望你。
嗯哼嗯哼，
那这时候呢，这个女的也很高兴哦，她就说，好，我留下地址，请你们尽快来探望我。她留下她的手机。
嗯哼嗯哼，
当然当我看到那个地址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啊、因为我们那个路呢，它是有分几段几段的，但是它的地址上并没有。
嗯哼嗯哼，
那你觉得我第一次的方法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当比较少的方法比较好，还是我第二次跟他讲你留下地址的方法比较好？
嗯哼，呀，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很容易就看到我们的损失大过别人的需要。
嗯，对对对，我打8折给他会好一点。
我们会看重我们。有没有被骗这件事情大过他是不是有下一顿饭吃来的重要？当然，其实为教会来讲，现在好像发展出一个模式，就是说后来遇到这样子的个案，因为圣堂哈、常会被人家当成慈善机构来看，就很容易有这样子的案例。后来好像就是。有这样子的事件，就一概交到民爱会来处理，就说啊，请你留下你的个人资料，我们会联络民爱会，请他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补助啊，可以有一些长期的照顾啊什么的。那一方面也解决了会被骗的情况，另外一方面也不会让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饭票，那常常就会来骚扰。那我们有特别一个独立的单位可以解决你的困扰，解决你的需要，那他们就会有一些调查啦，然后给也有一些社会的资源啦，然后给予他们比较正常一点的帮助，正向一点的长久一点的帮助，所以就比较能够避开这样子的情形。但是事实上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例子，比如说像福音当中就是很强调的是他不是要看重那个人，没有要先判断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才去施予，重要的是去施予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去判断别人这件事情。那整个福音的精神是要求我们去施予，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那我曾经哦有过一个老神父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如果你愿意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啊，那你就不要相信自己会不会被骗，也就是说你会不会被骗其实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那真的是人的判断，不是天主的判断。天主看到的是我们的施舍，而不是我们被骗。那人容易觉得被骗比施舍来的重要、
可是神父，你不觉得被骗的经验心情很不愉快吗？
一样的、因为那个是人的判断了。我习惯了被定义，就是说被骗是一个坏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看中的是施舍这件事情，我做了一个施舍，那个施舍在天主眼里就是有价值的，不是说那个施舍是一个损失，没有啊，在天主眼里，他看到的是施舍这个动作本身是有价值的。
那神父，你的建议是什么呢？如果下次一样再有人啊来教堂，或者是要求我给一些帮助的时候，那神父觉得我怎么样去做是比较 OK 的？
当然还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们教会在后来碰多了，就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了。可以介绍，请他留下基本资料，我们会联络那个明爱会啊，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系统，给你一个比较长期的正向的帮助。那个好过我给你鱼吃啊，我给你一个钓竿嘛，齁、我介绍你比如说社工啊，比较正常的管道，让你有真正能够比较能够解决你问题的人来解决你的问题。我们这样子的一次两次并不真正解决你的问题跟困难了、那是教会历史当中有几个蛮有趣的例子啊，齁、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次有很多的这个教友就问申方济一个问题啊，他们也是就是类似神学家这样子，有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研讨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价值的冲突跟矛盾，要请教申方济啊，然后那就一直追问啊，追问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圣经上面耶稣说叫我们不要判断免得受判断，对不对？耶稣要我们不要判断人。那但是另外一方面福音当中耶稣又说过了，如果你看到你的弟兄犯罪而不规劝他的话，不如拿一个石磨套在他脖子上面丢到海里头为他更好。所以一个弟兄们犯错了应该要规劝的。那这两者的冲突，圣方济请你告诉我们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。那时候当时他已经是公认的圣人了嘛，齁。圣方济始终是不愿意去回答这个问题。后来是别人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他实在没办法回避这个问题，他就说我还是不会去判断跟批评这个人，但是我会用我的好行为去让他看到他的行为的黑暗在哪里。我会用我的好行为去改变他，去帮他，我不会用我的嘴巴去改变他，我会用我的好行为去改变他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去面对这一类的骗子，可能用的方法不是去怀疑他，去质疑他，那只会让他下次用更好的理由，更好的方式来再继续去骗，因为我的这个方法可能被识破了，那只会让他精益求精的去行恶，而不帮助他行善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被骗的时候，他感受到的是这么真诚的去帮助，一次两次其实为他来讲是一个良心的啃食啊。那天主总是有办法让他的良心被我们的互动而打开啊。
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要害怕你被骗，因为你任何一点对最小兄弟的施舍，其实在天主的眼里，他的价值大过一切了。我们下次再会。Thank you.